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92.74 点，跌幅 1.24%。 虽然日线图收小阴线，但周线图已经七连阳了，这意味着伊朗战争停火以来大盘已经连续上涨了七周。连续上涨了七周，会不会再涨一两周，这个很难说啊。七连阳之后可以八连阳，但概率在逐渐的下降，出现一周下跌的概率呢，也就是上升了。从中线来看，大盘强势得很，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利空出现，上涨应该还是会继续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410.08 点，跌幅 1.54%， 日线图出现轻微回调信号，周线图七连阳，但有上涨乏力的感觉。股市涨多了就会有调整压力，因为短线赚钱的筹码容易松动，长线赚钱的筹码则相对稳定。短线涨了七周，落袋为安的考虑会增加卖出的压力。指数大幅偏离长期均线，乖离率过高，技术上随时正常回调。今天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披露了总统一季度股票交易情况，川普签字的100多页表格，3642笔证券交易报告显示，美国总统炒股的总交易量高达2.2亿到 7.5 亿美元。那么他都买入和卖出了哪些重要的股票呢？一季度川普卖出了三家明星科技股，卖出的数量比较大，分别是 Meta、 亚马逊和微软，出售的股票价值在500万美元到2500万美元之间。 Meta 和微软今年以来的走势不如其他几只明星股，亚马逊其实是上涨的，卖出亚马逊少赚钱了，但微软就很有意思了。总统卖出微软，而认为微软被低估的人还挺多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和川普做了一笔对手盘。微软到底有没有买入的价值呢？目前市场对微软有较大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也不至于迟迟不创新高。多空双方第一个争议就是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到底值不值得。多头一般认为微软作为云巨头之一，高额资本支出与 Azure 云业务的收入高度相关，订单供不应求，提早锁定算力是保持垄断地位的必要手段。那空头则认为近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同比增加 60%， 增加了钱里面有一部分纯属硬件涨价导致的成本增长，钱都让半导体给赚了。 AI 军备竞赛严重拖累自由现金流，一旦未来 AI 需求放缓，这些数据中心的折旧就会大幅降低净利润。啊，看起来都有道理。主要争议其实不是在花了多少钱，而是人工智能业务前景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第二个争议是与 OpenAI 的关系，现在是从蜜月期转为冷淡期了。微软不再是 OpenAI 独家合作方， OpenAI 到处找不同的人合作。微软自己研发的 Copilot 大模型现在的用户规模还在爬坡，距离一线龙头地位还有点远。但就看这个股价吧，估值很便宜，市盈率估值在微软历史上算是低位，便宜是多头最大的底气了。从周 K 线来看，十几年来微软从来没有跌破 MA250， 最近一次回调刚刚好碰到这条线就开始反弹，目前看来跌破超长期趋势线的概率并不是太大，估值和走势都有利于多头。川普于一季度卖出微软的消息并没有打击到股价，今天反而逆大盘反弹了 3.05%。 今天股市硬的不行来软的，软件股今年首次超过硬件，微软是巨硬了一回啊。我不喜欢追高，但有低估的抄底的标的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今天是一季度结束后的45天，按规则资产超过1亿的大机构需要披露 13F， 这是普通投资者抄主力作业的重要窗口，大机构并不想太早让人知道他们的操作，所以大部分都是拖到最后才公布 13F 文件。市场主要关注的伯克希尔不但是最后一天，还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才公布，这使得 13F 更具有一定的价值。不过因为这个是季度结束后的45天才公开，有时机构放个烟幕弹在公开前已经跑掉了也不一定啊，所以投资者在看 13F 报告时也要了解到其中可能有诈。 今天讲几个机构的持仓变动。先说贝莱德，这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在一季度前五大减仓的都是七巨头，减最多的是微软，另外四个是英伟达、特斯拉、苹果和 Meta。 在前五名之外，贝莱德还减持了 Circle 和 Coinbase。 贝莱德前五大加仓的个股是埃克森美孚、强生、雪佛龙、 AMAT 还有美光，感觉是压中了存储股，并且看到伊朗战争就加了能源股。虽然贝莱德是减仓了科技巨头，但实际上大机构是无法规避对科技龙头的大规模持仓。你看它的前五大持仓仍然是七巨头，英伟达、苹果、微软等。公司前十大重仓股占投资组合的 27.73%， 核心投资仍然是集中在顶级科技巨头上面。量化交易传奇人物西蒙斯创办的文艺复兴科技，因为长期稳定惊人的投资回报，一直备受关注。文艺复兴在一季度还在加仓苹果、英伟达、博通，前五大加仓还有 LIN、 林德气体、摩根大通。另外他减持了奈飞、 Costco、 特斯拉、 PLTR、 PG 等。前五大持仓仍包括联合治疗、 UTHR、 PLTR、 苹果等。存储牛股美光科技也是他的前五大持仓。那么林德气体是什么样的股票呢？林德气体是一家化工公司，主营业务是多种工业气体，氧气、氮气、稀有气体等，用于医疗、石油行业、食品、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股票长期牛市，回调时幅度也不大。哇，这个美股里面一路上涨的股票还真的是多啊。伯克希尔进入了阿贝尔时代，股神退居幕后。这次的 13F 是阿贝尔交易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一季度伯克希尔买入前五大个股分别是谷歌、 Delta 航空、纽约时报、 LEN、 莱纳建筑。伯克希尔继续加仓谷歌，一点也不怕高位啊，看来阿贝尔还是敢于追高的。他买回 Delta 航空和纽约时报，延续了巴菲特的偏好，这两只以前出现在他们的投资组合过。伯克希尔一季度卖出了 Visa、 美国银行、万事达、 STZ，还清掉了联合健康，清仓了16只股，比较大的就是 Visa、 万事达、 STZ 还有联合健康。他连亚马逊也给清仓了。这个阿贝尔如此不看好支付结算银行啊，他还大量的回笼现金，现金储备达到3974亿美元。而人工智能他只压住了谷歌，看来谷歌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隔夜韩国股市大跌，触发了五分钟熔断，最终收盘跌了 6.12%。 韩国股市也是大涨特涨，但这两个月来已经出现了高位突然大跌熔断。高位大跌的原因值得参考，韩国有两只股，三星和海力士两个芯片巨头，资金集中压住，和美股集中追捧芯片巨头类似啊。大盘涨全靠这三星和海力士，最近三星的员工因为分钱分得不如海力士的多，所以开始闹罢工。两个巨头股大跌，大盘就被带熔断了。韩国股市投机性比较强，美股相对稳一些，但是资金抱团明星权重股的情况是没有两样，炒作也是 AI 相关主题，大涨全看人工智能行情能不能持续。美股未来不排除也会有类似的高位风险，但时机根本难以预测。在大牛市中，我们只能坚持做多，然后小心看路。下周5月20号，七巨头压轴的英伟达财报将会公布，这个是下周美股的一个重磅炸弹。预计一季度营收是 787.5 亿，同比增长 78.7%， 每股收益预期 1.76 到 1.77 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118%， 毛利率 75%， 仍然相当的高。市场也非常重视夏季度前景指引，因为中美关系回暖，美国给中国企业批准了近75万张 H200 芯片的配额。原来英伟达是将中国市场按零销售额来处理的，现在多出来这一块会增加英伟达的前景指引。正好这个时间点上，分析师还来不及将中国收入计入预期， 那么下周出来的营收指引大超预期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英伟达在营收、利润和指引上面全部大超预期的情况下，股价有可能维持强势。不过如果有任何一项不及预期，那股价都会大跌的。今天我的公开账户亏了6250，比大盘亏得多。截图的净值是 21.8 万，特斯拉、CRCL 和英伟达今天大跌，谷歌小幅下跌，这些导致的亏损。持仓个股当中， Circle 最近几天大幅波动， Clarity 法案在银行委员会通过，也没有能提振股价，再加上贝莱德、软银在持仓 F 中公布卖出，导致了 Circle 的大跌。 ARK 基金虽然买入了，但是没有用啊，木头姐买的东西经常会继续下跌的。昨天视频的评论中有一条说的挺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尊重博主保留股票不卖的个人选择，但是我认为有的股票盈利了但继续上涨空间有限，甚至有回调的风险时，可以考虑卖掉一部分兑现盈利，用获利的部分继续去投资其他有价值的股票，也可能是另一种不错的选择。这一条讲到了持有股票的机会成本就是其他有价值的股票，卖出股票是为了更好的买入其他有价值的股票，这个讲出了我们卖出股票的逻辑之一。什么时候卖出股票呢？我觉得有风险了，尤其是大的回调，持有的潜在收益顶不过大幅回调的风险了，甚至回调会超过税收边际税率了，那就应该卖出。如果家里急用钱了，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了，那不用管股票还有没有机会，应该卖出。还有一个卖出的理由，就是这位网友说的，当有其他的机会出现了的时候，其他的股票更有空间，并且有一定的把握，那我们也可以调仓换股。有好几个网友问到了福特汽车，福特汽车前两天大涨，主要原因是成立一个子公司，福特能源。这福特能源将原来的电动车电池工厂车间改成生产电网级的大型商业组装的电池储能系统。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有几个层面的需求，其中一个就是电力。福特汽车搞电力储能系统，意外变成了一只 AI 概念股。那么福特这只股票是没有什么成长性，长期持股的收获并不是很高，但是股息率有 4.5%， 以前的股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AI 概念可能会成为投资的热点，可以搏一把，但暴利可能有点难。最后我再分享一条评论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评论这么说：阳光姐，十年重仓赌一只，人生有多少个十年给你赌啊？人生确实是没有几个十年，如果以十年为单位来投资，我觉得最好的标的是标普500指数。你看个股起起伏伏，不一定赌得赢，标普指数的赢面就大了，不但可以投十年，还可以投20年。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